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史上首次以色列总理访问阿联酋，抗衡中共，美国、澳洲、日本合资帮助太平洋国家建造海底电缆。战略重地小国进行公投，中共虎视眈眈，澳洲危险。全俄罗斯准备踢走中国抖音。G7 七国会议，布林肯分别同澳洲、日本外长进行长边会，聚焦台海安全。G7 警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将付出沉重代价。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表示，总理班内特 Naftali Bennett 12号出访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预计将会见阿联酋实际领导人。咁系有史以嚟以色列总理首度访问阿联酋，而两国去年先至建立外交关系。法新社报道，班内特预计听日同阿布达比邦王储穆罕默德 Sheikh Mohammed bin Zayed 会面。截至目前，阿布达比尚未证实班内特将来访嘅消息。去年川普当政时期，在美国的斡旋之下，阿联酋、巴林、苏丹和摩洛哥和以色列的关系实现了历史性突破，达成了阿伯拉罕协议 Abraham Accords， 彼此外交关系正常化。阿联酋和以色列的邦交被外界视为进一步孤立了该地区的另一个国家伊朗。班内特这次访问正值中东地区局势紧张升温，伊朗在区域的活动是以色列和一些阿拉伯波斯湾国家共同的疑虑。班内特办公室的声明仲称，两国领导人将讨论深化双边关系，并将特别着重经济议题，以促进彼此的繁荣、福利和提升国家稳定。美国、日本和澳洲在12号宣布，将共同出资兴建一条海底电缆，以促进太平洋三小国的互联网水平。有分析指出，这是意在对抗中共在太平洋地区日益上升的影响力。三国在联合声明中表示，他们将开发电缆这个项目，为瑙鲁、基里巴斯和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提供更快的互联网。随着这三个太平洋岛国从疫情的严重影响中复苏，协助他兴建海底电缆将有助当地经济繁荣，创造就业机会，并有助改善生活水平。美国之音报道，商用光缆的传输数据能力远高于卫星，尽管北京方面否认有任何使用商用光缆进行间谍活动的意图，美国和他的印太地区盟国都担心中共铺设的电缆可能有损地区安全。今年6月，世界银行曾经为一项太平洋海底电缆项目进行招标，后来因瑙鲁和其他岛国忧虑中国企业中标会影响国家安全，向世银反映之后，该工程招标没有达成。澳洲2017年曾经耗资 1.37 亿澳元约9820万美元，为邻国所罗门群岛和巴布亚新几内亚开发更先进的互联网设备。这次三个盟国的海底电缆开发项目是西方盟国在太平洋地区的电信领域作出的最新投资承诺。太平洋岛国新卡里多尼亚 New Caledonia 12月11号晚进行最后一次自决公投，该国原本是法属殖民地，本来自决公投并非坏事，但该国所处的印太地区紧张局势正在加剧，又因其战略重要性，因此这次公投受到高度关注。法新社报道，这次投票是1988年巴黎马蒂尼翁协议发起的进程当中的关键一步，目的是让新卡里多尼亚的原居民卡纳克人和白人定居者的后裔卡尔多奇人之间达成和解。此后的卢美亚协定为这个法国海外领地确立了为期20年的非殖民化进程。该协议规定连续举行三场全民公决，以询问居民是否希望该岛实现完全主权并独立。前两次选举均由亲法国派获胜，选择留在法国的支持率是 56.7%， 2020年是 53.3%。 但是第三次公投发生在急剧变化的情况之下，一方面这个拥有约150万平方公里专属经济区的群岛因中共的扩张而成为战略要地，另一方面该地生产的镍和钴已经成为新电池市场必不可少的矿产资源，这也是地球生态转型的保障。国际关系分析家巴斯提安·范登戴克 Bastian van den Dijk 认为，如果没有法国的护卫，这样中共霸占该地的所有要素都将到位，该地区的其他国家包括斐济、所罗门群岛等已经成了中共的附庸。他指出，中共想在澳洲门口串连其他国家，新赫里多尼亚正是他所寄予。但目前公投最终结果已经出炉，绝大部分参与投票的新赫里多尼亚人民都反对自法国脱离出去。法新社报道，据该国高级委员会的统计，这次有 96.49% 的民众投下反对票，而赞成票仅有 3.51%，这次投票率是 43.9%。 结果公布之后，法国总统马克龙 Emmanuel Macron 在电视演讲中表示，新赫里多尼亚人民决定留在法国，他们以自由意志做出了抉择。一向和中共表面友好的俄罗斯政府被传出打算踢走中国抖音分享平台，另起炉灶成立自家品牌。据专门报道国际商业消息的印度传媒品牌资产 Brand Equity 12号报道，俄罗斯国有天然气巨头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 Gazprom 属下的媒体 Gazprom Media 推出了一个名为 Yappy 的新影片分享平台。俄罗斯政府对中共应用程式 TikTok 感到非常不满，据称俄罗斯法院在事后对 TikTok 罚款250万卢布，即$34,000，因为他发布或没删除煽动未成年人士参加莫斯科未经批准的抗议活动的非法内容。报道指出， TikTok 现在在俄罗斯有超过7000万用户。报道称俄罗斯政府还提出了禁制 TikTok 的其他理由，包括该平台发布一些关于减肥的视频可能导致厌食症，以及有关自残的视频等。今年第二场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外长会议12月11号周末在英国利物浦 Liverpool 召开，为期两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把握机会在11号分别同澳洲外长潘恩同日本外相林方正举行长边会，两场会晤中台海局势和安全都成了焦点之一。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 Ned Price 当日晚间发出会议摘要，指出布林肯和潘恩在会中重申双方将持续合作促进印太区域的和平和繁荣，两人亦再次表达支持两岸议题和平解决，不应该诉诸威胁或胁迫，并强调台湾对全球公共卫生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俄罗斯和乌克兰边境紧张升高，普莱斯则表示布林肯和潘恩对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持续侵略表达关切，两国亦再次承诺在区域进行合作，并在后疫情时代建立更好的未来。此外，布林肯和日本外相林方正举行的长边会谈中，除了重申美日同盟对维护和平和安全至关重要，亦强烈反对中共试图在东海和南海片面改变现状，并确认台湾海峡和平和稳定的重要性，同意为实现自由开放印度太平洋的目标携手合作。日本共同社话，林方正和布林肯再次确认强化日美同盟合作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应对加强军事力量的中共，以及共同处理朝鲜核导开发以及绑架日本人的问题。据日本放送协会 NHK 报道，两人还就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尽早实现访问美国以及加速协调召开双方外交和国防2+2会谈展开协商。令人关注的是，这次 G7 轮值主席国英国 特别邀请了非会员国澳洲外长潘恩、韩国外长郑义容参加会议。俄罗斯近来在乌克兰附近的军事集结令西方各国感到担忧。七国集团 G7 12月12号发布联合声明警告说，如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将面临巨大后果和沉重代价。 G7 代表表示，七国一致谴责俄罗斯的军事集结以及对乌克兰的激进言论，国际法严格禁止使用武力改变边界。七国重申对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承诺，以及任何主权国家决定自己未来的权利。七国亦赞扬乌克兰的克制姿态。七国集团会议包括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加拿大和美国的代表，以及来自欧盟的代表。而俄罗斯驻伦敦大使馆在11号晚间发表一份声明称，英国在利物浦会议期间频繁使用俄罗斯侵略一词具有误导性，目的是为 G7 集会创造理由。声明表示，俄罗斯已经就缓和紧张局势的方案向北约提出了很多提议。 G7 论坛可能是讨论这些问题的机会，但俄罗斯方面抱怨话，到目前为止只听到咄咄逼人的口号。 G7 联合声明表示，呼吁俄罗斯缓和局势，寻求外交渠道，并遵守他的关于军事活动透明度的国际承诺。 G7 将在共同和全面应对方面加强合作。英国外交大臣特拉斯 Liz Truss 星期日表示，英国正在考虑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所有回应选项，并强调英国过去曾经使用经济制裁向莫斯科发送外交信息。他说，当英国想要发出明确的信息并实现明确的目标时，我们已经准备好使用经济制裁。美国情报机构评估称，俄罗斯可能计划最早在明年初对乌克兰发动多线进攻，涉及多达175,000名士兵。克里姆林宫否认他的入侵计划。莫斯科表示，北约的扩张威胁到俄罗斯，并违背了1991年苏联解体时向他做出的保证。这一节的新闻为你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